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你是你吃出来的》，作者夏萌，第十五集。美国对钙摄入量的要求是1250毫克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，要符合这个标准一点都不难。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意见是，婴儿每天钙的摄入量应为300毫克左右，5岁以后增加到每天400毫克，7岁之后达到每天800毫克，成年人的需要量也是800毫克，老年人则为1000毫克，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需要量是每天1200毫克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普通人的钙参考摄入量比我们中国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还要高。因此，我在给我的患者牛奶方面的建议时，总是让他们喝全脂牛奶。第四，关于膳食纤维。美国把膳食纤维的每日摄入量定在了30克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给中国人定的标准是25到35克。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，美国人平均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只有4到6克，中国人的统计数据是13.3克，所以美国人更容易出现结肠癌和肥胖问题。尽管咱们中国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比美国平均值高，但是随着这些年大家细粮摄入增多，蔬菜和水果摄入不足，大家还是要警惕饮食中的膳食纤维不足问题。主食要尽量选择粗粮，每天摄入蔬菜300到500克，水果200到350克。第五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量如表12所示。表12，钠、钾、镁推荐摄入量。钠，美国推荐量成人2300毫克，中国推荐量成人2200毫克。钾，美国推荐量成人4700毫克，中国推荐量2000毫克。镁，美国推荐量成人500毫克，中国推荐量成人350毫克。特别要说明的是，中国人钠的摄入量普遍高于美国，因此在中国要更加强调低钠摄入。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钾和镁的摄入量应该再增加一些。前面已经介绍了含钾和含镁的食物，大家可以参考。一份本土化 DASH 饮食典型食谱。在为一个高血压患者提供食谱之前，我们要全面调查他的健康信息，搞清楚有没有合并症和并发症，也就是搞清楚中游有几个现象，下游有几个问题，然后再仔细地对患者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进行调查，确认患者的哪项错误行为与现在的疾病有关系，通过有效沟通让患者明白自己是自我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这个时候再给出属于他个人的健康处方，明确哪件事必须执行，哪件事执行起来可能有困难，以及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。下面我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该怎么吃饭。一些患者的问题比较复杂，一个高血压患者可能出现很多问题，比如肥胖、尿酸高、血脂高等，还有可能肾功能已经受损。而我这里举的例子里的患者只是单纯血压高，其他问题还没有出现。患者是一位45岁的男性，身高175厘米，体重80千克，每天在电脑前工作，开车回家，运动量较少，每天晚上12点睡觉。他不吸烟，偶尔饮酒，但每次喝的也不多，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，对人对事都很严谨。3年前单位组织体检，发现他的血压是150-100毫米汞柱， 并且有中度脂肪肝。他没有用降压药，这三年来血压一直在高压140到150，低压90到100毫米汞柱。他的饮食习惯很单调，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，一碗粥，一个馒头，一点咸菜。中午在公司楼下吃，大多数情况下吃的是牛肉面或者盖浇饭。晚上全家三口人的晚餐中有100克左右的肉类，但是基本上给孩子吃了。一天的主食加起来有300克左右，肉类大概50克，包括中午吃的食物。蔬菜一天大概是200克，水果和坚果基本上不吃，大概一个月吃一次鱼。由于吃鱼对他来讲比较麻烦，所以每次吃时也就吃的不多，大概50克。他的营养诊断，运动量太少，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，蔬菜、水果、脂类食物、蛋白质和膳食纤维都摄入不足。营养目标设定。第一，去掉不良习惯。对这位患者来说，一个脑力劳动者应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增加蛋白质和脂类的获取，还应该从饮食中获得大量维生素，以供大脑需要。所以他应该停止食用粥和咸菜，中午可以不吃牛肉饭和盖浇饭，而寻找蔬菜多、盐少、含有适量蛋白质的食物。第二，设定营养目标。他的体重属于轻度增加，每日所需能量可以按照标准体重计算。每日所需能量170减105乘以27，等于1890千卡。三大营养素比例，我的经验是蛋白质占15%到20%，碳水化合物占40%到50%，脂肪占30%到40%。如果患者已经出现肾功能损害，则蛋白质的摄入量要相应减少。每日所需蛋白质1890乘以20%除以4，等于94.5克，其中动物蛋白占一半，约47克。每日所需碳水化合物1890乘以40%除以4，等于189克。每日所需脂肪1890乘以40%除以9，等于84克。第三，制定落实细节。蛋白质，优质蛋白47克，相当于一个鸡蛋、400毫升牛奶，或150克肉类、畜禽类和鱼类。碳水化合物一天共189克碳水化合物，相当于细粮50克、水果400克、根茎类356克。脂肪84克，其中一半42克来自肉类、奶类食物，另外一半来自炒菜的油和坚果。建议每天食用坚果25克，炒菜的油量是30克，蔬菜，新鲜蔬菜500克。两类特殊类型高血压人群的饮食提醒。脉压大的高血压患者，请把肉吃够。一位71岁的女患者经常在突然站起时头晕，走起路来头重脚轻。她患高血压多年，一直按时服降压药，收缩压正常，舒张压比较低。一般情况下，血压是135-60毫米汞柱，有时血压会降到130-150毫米汞柱。如果降压药减少，血压会升到150-170毫米汞柱。为了缓解头晕问题，他让医生帮助换了很多种降压药，效果都不好。其实这个患者的主要原因是脉压太大，并且血容量不足。脉压等于高压减去低压，这个患者的脉压为135减60，等于75毫米汞柱，而脉压与血管的弹性关系密切。当人站立或者行走时，颈动脉窦会发出反射信息， 用以调整进入大脑血管及身体中小动脉的血液量，以保证脑供血的正常。但是这个患者脉压太大，血管管壁僵硬，导致这种反射能力很差。另外，这个患者一味的减肥，也造成了血容量不足和轻度贫血。人们在测量血压时，通常只注意血压的高低，很少关注脉压的大小。殊不知，脉压过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另一个危险因素。中国正常人的脉压标准一般是30到40毫米汞柱，欧洲的标准是不超过65毫米汞柱，美国的标准是不超过70毫米汞柱。脉压65到70毫米汞柱是极限。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